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至十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此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七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的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听得见吗？有声音啊！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 OBC 兴旺爱堂，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日，在这样一个五旬节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引领我们的聚会，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从天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活出更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让我们传当传的福音，就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给哥林多信徒一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全辈的福音。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你们也看到了，说我们该传的福音。今天在这样，我在祷告中也提到，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五旬节的日子。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这每周都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传，我们不知道传什么。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我想首先问你们，你们如果说问你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也许自己已经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也就是在你们信主以前，或者说你们信主以后，你们没有信主的人问你们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啊，跟别的所其他的这些信仰究竟有什么区别？究竟有什么区别？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或多或少的一定会有。我想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回答别人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啊，我们信仰基督教，我们信这个神创造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啊，我们这个人都是有罪的呀，我们有信仰三，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耶稣，耶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了。有的人可能会跟你 argue 或者争辩一些事情啊，其他的教也信这些啊， 也信有神啊，我们也信，甚至于佛教说我们也信有菩萨，是不是？他也会保佑我啊，他也叫人做好事啊。但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引领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基督教区别于其他任何的，我们如果说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的话，当然我们说我们这种比较本身就不合适，但是我们非要做这样的比较的话，我们有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今天要讲清楚的，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担当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去平息了神的愤怒，替我们的罪而死，更重要的是一点，我们刚才歌里面也唱了，他三天以后复活了，复活了。你们想想，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那约翰福音的3:16就是一句空话，对不对？我们信神的人是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你这个永生是怎么来呢？你都没有复活能死了？如果你像其他的信仰信的一样啊，人死了就是能死如灯灭，就没有了嘛，一了百了，我们中文说。或者说你像有的其他的信仰会信的说，人死了以后会有轮回，是不是？你这一世做了好事多，可能来世还投胎重新做一个人。如果你这一辈子做的坏事做绝了，你可能来世投生的时候可能就做一个小蚂蚁，或者做一只苍蝇，是不是？或者说你可能你这一代对人好一点，你可能来世做一只狗，成为他的宠物，是不是？都听过这样的稀奇古怪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不是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我们人在死了以后，我们的灵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在如果是你信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是你信真正的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的，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罗马书6讲得很清楚，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信息传给了我们要传的对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传的一些福音，就像保罗在跟提摩太后书跟他讲的，我们传的一些是别人想听的东西，我们想听的让他听得很舒服的东西。我们如果胆量略微大一点的，我们可以跟他讲一讲你是一个罪人，哎，你可能花点功夫再跟他讲你这个，我们讲的基督教里面圣经里讲的罪是指什么样的罪，不是你杀人放火的罪，对吧？你可能讲背离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罪。很少有人会可能谈到复活的事情，为什么一提到复活的事情跟你现在所受的教育，跟你所领受的科学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别人就会讥笑你，别人就会嘲讽你，你还信那玩意儿？人死了就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被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一个荣耀神的见证，我们都会讲到我们信全备的福音。可是在我们传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没有somehow，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底气，足够的信心，把这个福音完完整整的传给我们要传的对象。这是为什么？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思考了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说200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传福音遇到的问题，即便是在2000多年前在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地方，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在那待了1.5年的时间去培养他们，去喂养他们的地方，他们还会有这样的怀疑。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写的这封信里面就回答了他们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是在雅典的郊外的一个城市，保罗在雅典待完了以后，在使徒行传的17讲到，我们记载了保罗在雅典传教的经历，在18的时候讲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宣教的经历。保罗在那个地方培育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他离开了以后，有一些人就进入了这样的教会，或者说混进了这样的教会，他们就传了不一样的福音。他们接着当人死没有复活的事情你跟他们讲，而他们要耶稣有复活，耶稣复活那个事情是例外的事情。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拒绝了耶稣是人这样的本性，说耶稣他是神，他可以复活， 你们说是人，你不能复活。因为这个事情，像这样的一种想法，跟当时哥林多，跟当时希腊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当时在希腊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面，所谓的二元论已经开始慢慢的抬头。二元论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躯体，都是坏的，所有灵里面的东西，你看不见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哲学上的思潮。当这种思潮影响的时候，人像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就想到，哎呀，我的人的身体都是坏的，是不是渐渐的败坏，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圣经的教导的原因，他们只是讲人的身体是坏的，所以人死了以后，他们认为是应该庆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人的那个好的灵终于逃脱了我这样一个败坏的身体。然后这样讲，怎么保罗还跟他们讲人还要复活呢？所以他们对复活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可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信的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是复活，是带来我们的复活，对不对？我们是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事情。所以接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给哥林多教会里面写的这封书信里面，保罗是怎么样去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但是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在这样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面，保罗没有跟他们讲基督徒复活的事情，而是跟他们详细的把这个基督复活的福音再捋了一遍。再捋了一遍的道理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哥林多教会的会众知道，你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确确实实的真理的东西。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只是 给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复活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真实的福音，是一个可以相信可以跟别人讲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区别于我们跟其他所有的异端邪说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自己信仰的时候，不能把它暂时的放在一边，等我死了以后再说。这个福音必须在我们信仰过程中活出来，而且传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目的。我们今天学这个目的更主要的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想通过这样的经文，今天这一短短的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能或多或少的求圣灵在你们心里动工，让你们坚固这样的信心。也就是说，你们所信的东西，你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是一个又真又实的确确实实的福音。所以今天的主要的目的主要就是这个。我想求神带领我们，通过学习他这样的话语，我们来了解这个福音的真实性。这个福音是又真又活的全备的福音，是我们值得信赖值得传扬的福音。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一遍。所以呢，我现在再给大家，在我们通过这十一句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真实性。当然我这边先要强调一点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不重要。这一点我想不要引起任何的误解，这一点我相信你们已经是完全已经接受了的。只不过我今天花重点跟大家讲这个复活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只是给你们一个更加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一半说完了以后，也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出去。我们在经文里面会详细的看到保罗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讲解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从四个主要的方面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真实性。第一点呢，是我们从他这个福音本身是凭信心领受的，凭信心领受的。所以这一点怎么讲呢？我们先看经文，我们先看，如果你可以的话，帮我把经文在上面打出来就可以。没有了啊，你这个是一张放下去了， OK， 没问题。那我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圣经，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手机，有这个 hard copy 的圣经。我再读一遍，十五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在这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观点，也就是说，你们所信的，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你们也信了，你们也信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怀疑了呢？他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凭着信心接受了的东西，为什么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怀疑了呢？这个地方是回应了他的，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其实讲这个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在十二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就是有人传这样的事情，你们也半信半疑的还开始怀疑自己的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讲了，他说弟兄们，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词是非常的讲究，我们十五章，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总计有十六章，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卷书信。这十六章里面，保罗在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保罗花了大量的篇幅讲去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从教会的分裂，到教会无序的敬拜，到教会里面的乱伦，到教会圣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的作用，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在前面都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在一般的来说，按照古罗马时代的书信的写作方式，最后一节是写问安、感谢，讲这些事情。可是就是保罗在到十六节到十四节、十四章到十六章之间，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十五章，十五章讲的同一个主题，复活的主题。而且他给他们的称呼你们要注意了，他说弟兄们，当然我们看中文讲是弟兄们，对不对？这里面讲的就是 brethren， 英文里面讲其实就是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们，他是写的教会的所有的男男女女的信徒，他对他们还是非常的客气，他是非常的有礼貌，他说弟兄们，他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我们中文看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有一点不太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他说我先前传给你们的又告诉你们知道，其实如果说你们懂英文的呢，看英文就非常简单，我把它翻过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道理，我提醒你们注意啊，我请你们回想回想我当时传给你们的福音。他说我提醒你们， I remind you， 他英文里面讲的这样一个词，这个英文这个词翻译的是比较准确的提醒的。所以中文如果说翻译我提醒你们，可能你们就很清楚了，是不是啊？就是说哦，提醒的事情一定是这个人以前跟我说过的，现在再跟我再说一遍，这叫提醒，对吧？如果是第一次跟你说，他就不叫提醒。所以他说我提醒你们注意，注意说什么呢？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那就是说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既然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也接受了，你们怎么现在又怀疑呢？怎么现在又不敢传了呢？对不对？又靠着站立得住，靠着站立得住，也就是当我在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因着圣灵的感动，你们都接受了这样的福音，你们不但接受了这样的福音，而且靠它站立得住。这个站立得住这个词用得非常有意思，保罗在这地方用了一个我们以语法上来讲叫一个完成时态的一个动词。当我们英语语法里面用希腊文的文法用完成时态的意思，就是表示在过去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还有影响，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完成时态。比如说我打个比方，中文说我说我已经去过纽约啊，我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你的身上，比如说我去过多伦多这种事情， I have been to New York， I have been to Toronto， 这个英文里面讲的这我去过这些地方，这个事情在你的这一生中已经是抹不去的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说站立得住，站立得住也就是说你坚信了我传给你的东西，你靠他站立了。 第二节他讲，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保罗这一次再一次提说，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他第二次讲了我传给你们，保罗一直在讲的，你们信的福音是从我这儿来的，从我这儿来。保罗在前面也讲过，他说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是他们属灵的孩子，对不对？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讲你们的师父有千万，但属灵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保罗，对不对？他写得很清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这一点毫不推卸他的责任，他说你们就是我属灵的孩子，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如果是你们持守，你看现在讲过，他说我传的你们接受了，你们靠他站立得住，如果是你们能持守，持守福音这个事情就比较挑战性就比较大了。我们知道福音接受有的时候会接受，是吧？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处于一种，我们知道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有一个听了一个让人这个痛哭流涕的见证，或者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宣讲，那个讲道布道大会，或者说这个你带你去这个信主，带你去听布道会的人在你边上可能生拉硬扯的把你站起来举个手，哎，这个时候你自以为你可能就信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没有过周边的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经历？哎，这样就信主了。但是保罗这地方讲的说，如果你们能持守我传给你们的，持守这个词叫 hold fast，我们中国人叫坚持着。所以说我们看一个人灵命的成长，看他是不是真正的从一而终，一贯的行他认为该行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作为一个真正的因圣灵感动领受了福音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consistent 这样的一个一贯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所以这时候保罗跟他，你们如果能持守，持守我所传给，持守其实也就是你真正的领受了福音的一个标记。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我们灵里面有软弱没有关系，我们有，我们祷告来到神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让他赐我们力量，是吧？宽恕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持守的心，这是非常关键，有一个持守的心是非常关键。保罗这地方讲的持守我传给你，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福音的大能。这个得救这个地方用的是被动语态，就是被拯救的意思。你们听了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在你们心里动工以后，把我们从过去的罪恶中、罪孽中拯救过来。第二节开头讲了一句，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这一点就相信。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翻译的有点拗口，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说有这个有其他的中文版本的，可能就是说可能翻译的可能更准确一些。他说这个地方在讲的，如果说你相信，你没有相信我传给你的福音，还以为你相信，也就是说你信的东西跟我传的不一样。我传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如果说你信的跟保罗传的不一样的话，保罗说的意思就是你信也是白信的，你的信是假的，你信的不是正道。所以保罗给他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突然枉然，也就是你信了也是白信的，因为你信的东西不是真理，你信的东西不是保罗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地方给他们讲的这一点就是说你们当时我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也领受了，你们也相信，你们也站立得住，持守所传的道，你们现在怎么会怀疑呢？怎么现在还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呢？所以保罗地方讲的第一点就是信心，你们的信心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们心里动工，开启了你们的心，接受了我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你们怎么会不信呢？所以保罗讲的第一点的就是用你们的福音的真实性是凭着信心领受的，这一点回过头来讲，这
弟兄姐妹
用在我们现今的身上，
现在
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信主了，我们也受洗了，我们也做过很多见证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三天，而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了。可是在我们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信心传这样的全备的福音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一点，既然你信了，既然你有信心信了，所以我劝你们就斗胆的去把这样全备的福音传出去，就胆把这样全备的福音传出去。你们是凭信心领受了这样的福音，也要凭信心传这样的福音。这是第一点讲的，凭信心领受。但保罗，你知道我们保罗圣灵通过保罗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诗篇圣经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不会仅仅的只在停留在信心上面。信心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他又说，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这个全备的福音的真实性，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给我们预表了，给我们预言了的事情。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我们所传的福音的真实性是来自于圣经的记载，来自于圣经的记载。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凭信心领受，第二点是来自于圣经，第二点来自于圣经。第三节他是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第三节到第四节就讲了，保罗用了两次用说照圣经所说。我们知道我在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词语反复的出现，而且在这样的两节经文里面平行的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这肯定是保罗在地方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这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事情。那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三节的第一句话，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你们就在问了，哎，保罗什么时候领受的，从谁领受的，对不对？保罗从谁领受的呢？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后面翻，略微翻几章，你们就可以翻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一看。保罗跟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所领受的，他的所有的神学的教育，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神领受的。保罗说在十七节，他说，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所以这一段经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简单的提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个地方很明确的跟我们讲。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击倒，被主蒙召显现了以后，到大马士革以后，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犹太人就想要把他杀了，是不是？所以他的这个一众人把他从一个围墙上用一个篮子放下去，你们知道记得这样的故事对吧？然后他顾下去以后，他就往南逃到了阿拉伯去，在那地方潜心了三年多。所以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从根据研究圣经的学者，我们看保罗在那一段时间一定是经历了从神领受的智慧，是吧？他说过了三年，在十八节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对不对？所以他是讲的这个保罗所领受的事情。当然在哥林多前书里他也提到他领受的事情，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回翻几章，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他是留给了他们的指示，叫他们怎么样领圣餐，对不对？我们在每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都会用这样的经文，我们是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血。那保罗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他是从谁领受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被抓之前的一个晚上，保罗是不在场的，对不对？保罗不在场，但保罗从哪里领受来的主的教训呢？ 那我们知道保罗一定是在阿拉伯的三年的时间里面主向他领。所以这一点讲的就是说，保罗传的福音是不是人讲的福音，不是人教导给他的，他是从神直接来的。他说第一，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第一这一点呢，可能有一点让你产生混淆。当你看到第一以后，你可能接着往下看第二在哪里，对吧？有没有找到第二在哪里？没有找到，对吧？所以这地方的第一呢，其实更准确的把它翻译成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第一，首先首当其冲的事情，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照着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又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地方我要跟你们讲，刚才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了一点，当我们在这地方今天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不重要，那里非常重要，这是第一首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十字架神的大能不是在十字架上显示出来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弥赛亚就是一直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弥赛亚就不是弥赛亚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弥赛亚就仅仅为我们的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埋了，那这个弥赛亚还有什么用呢？你们也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死了，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复活的大人，就彰显了神的大人，对不对？让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大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讲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人，对不对？定死很简单了，把一个人定死了以后，对不对？担当了我们罪，是吧？神的愤怒得到了平息。但是复活的事情，所以这就要讲起。所以照着圣经所说，那你们肯定要想，圣经里面哪里提到的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地方的圣经可能更多的指的旧约的圣经，因为当时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对不对？不用说新约没有了，福音书都没有，对不对？福音书都没有，因为福音书写作的时间正在哥林多前书，根据考古圣经的研究学者，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在公元53、54年这样写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福音书还没有写成。所以说他的圣经都是讲的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在哪里写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又复活了呢？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呢，在后来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路加福音呢大概提到了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来看一看旧约里面哪里写。我先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路加福音的24章大家都知道，有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寺的路上，对不对？以马忤寺的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他们不认识耶稣，对不对？他们还说这个，你这个人怎么都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呢，对不对？耶稣后来跟他们详细的讲解了他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们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24章的25节开始，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到了，可以看一看。24章的25节，耶稣对他们说，那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有没有听懂这段经文？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路上，从这个地方他讲摩西，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是指摩西五经，是吧？他讲摩西五经到后来的先知书，他给他们讲解。所以我们可能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问这个信徒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要想回到圣经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人物里面，你要想成为，你可以变为一个人，你想变为哪个人？你想变为哪一个人？就圣经里面所有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吧？你们可以想想变为哪一个人，作为一个信徒，现在当今时代的信徒，你想成为哪一个人？当时我们想，我们要成为哪个人呢？我就成为那两个去在以马忤寺路上的门徒当中的一个，听听耶稣亲自跟我们讲解旧约里面是怎么样讲解预知预表他的到来，求神里面那样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点信心，让我们知道。 所以从摩西，也就是摩西五经或众先知讲起，当然我们可以很多经文我们可以查考，但是我可以想象耶稣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你们想想，我想第一他可能会从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讲起。创世纪二十二章讲什么呢？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因着他的信心给了他一只羊，对不对？这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死成了我们的退罪羊，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英文里叫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英文讲就是代替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早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当然他也可以讲从诗篇的二十二篇讲起。诗篇的二十二篇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引用了二十二节的第一节经文，对不对？是不是？他说阿爸为什么你离弃我的事情，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更多人可能从以赛亚书讲起，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对不对？五十三章的第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的平安，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我们得医治，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的明白的给我们先知给我们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将来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当然更多的他也可以从诗篇的十六章讲起。诗篇的十六章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但如果你不熟悉没有关系，你新约一定熟悉。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你一定读过，对吧？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定读过，因为使徒行传的，如果你使徒行传没有读完，你第一章第二章我想你可能还是读完了，对吧？一般的来说是这个，你可能没有信心一直读下去的话，你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给耶路撒冷的会众讲了道的时候，他讲了引用了诗篇十六章的一段经文，诗篇的十六章的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你看他是十六章是这样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是这样说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所以这彼得在讲解这篇诗篇的时候，彼得也用了一种诗经式的讲道，对吧？跟我们现在做的一样，讲解经文什么意思。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经的，或者是诗经式讲道的一个使徒。他在三十一节，我们你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一节，他是这样说，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三十节开始读起。他说：“大卫既是先知，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三十一节，彼得说。就预先看明这事，你们明白没有？你们看清楚没有？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的事情，讲论基督复活的事情。他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这地方肯定就是耶稣这个来去以马忤寺的路上的两个门徒讲解的这些情节。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保罗不仅仅是从第一个开宗明义讲的，你们信的东西，你们已经凭信心领受了，你们也站立得住了，你们也持守了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就当不要再怀疑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也不要怀疑我们自己将来永生盼望复活的事情。保罗也说，第二点他又讲到了，他所传的福音，他又给他们重新的讲了一遍。在讲了一遍的时候，他又说我所传的福音都是按照圣经所说，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所传的福音的这个真实性或者说这个真理的东西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圣经。哎，保罗不仅仅停留在这两点，一个是凭信心，第二个是按照圣经，第三点他是有目击证人，有目击证人。我们知道当你谈论一个复活的事情，当你这样谈论一个奇迹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唯一能证明的事情，尤其像复活这样的事情，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那这个人显给我看一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哪天跟你说这个 Jack 哪天死了，他说 Jack 又复活了，那别人跟你说哎，我不信，你叫 Jack 来显给我看一看，就这个道理，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当你唯一最有力的能证明这个人是复活的一个途径，就是让他现身啊，对不对？但我们在福音书里记载了很多，福音书里记载了很多，保罗在这地方大概罗列了一些，罗列了一些，他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罗列的。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他说三天复活以后，第四节说，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是亚兰文里面叫彼得的意思，希腊文叫 Petrus， 我们英语叫 Peter， 我们中国人叫彼得，这个翻译的非常的接近，是不是？是，所以这基法看，然后呢又显给十二使徒看，而显给基法看，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记载，对不对？是不是在这个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就是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以后，那两个门徒回去跟那个十二使徒跟他们讲这个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事情的时候，在24章的34节，路加福音的24章的34节这样说道：主果然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西门我们知道就是彼得的意思 ，Simon Peter， right？ 西门，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先给彼得看了，然后又写给十二使徒看。你们读经读仔细的话，你就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哎，主显现的时候有十二个使徒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吗？不太清楚啊。那我告诉你们，他应该有11个使徒。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已经是给自杀死掉了，马提亚还没有给补选进来，对不对？这刚开始的，在主复活以后。在复活以后马上给他们显现的那一个星期里面，主向他们显两个主日向他们显现了两次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里面马提亚还没有给补选，犹大已经死了，所以严格的来说是11个使徒。但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说12使徒呢？所以我如果说你们要看中英缔造的版本呢，会给你一点答案。 The 12它是用那个大写的 T， 大写的 T， 大写的 T 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讲了，当时在那个地方就是称他们耶稣的那12个门徒，就是像一个就那帮人的意思，就相当于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 title 了，就像那个小组，那个小组就12个人，他并不确确切切的指12个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已经是离开了他们，对不对？所以呢，就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显给十二，就是如果是你们读经仔细会思考问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出现。那后来一时又显给500多个弟兄看，那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你们要问了，哎，在哪里啊？是不是？你们想想，诗篇在圣经里在哪里有记？后来在福音书里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它是一时，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保罗在这地方讲解这些事实性的 fact， 是目击证人讲的，是讲的非常清楚，是同时显给500多人看的，同时显给500多人。我们看到怎么进去查考圣经，我们。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我们这个地方不是100%，很有可能就是讲马太福音的28章的16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16节讲的经文就是说，这个保罗叫他们都说不是保罗，是耶稣显现的耶稣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对吧？给他们大使命的时候，你们能记得这种经文吗？马太福音的28章的16节，28章16节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在那个事件，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类似聚会，保罗耶稣显现给500多人看，而这500多人到如今大半到如今还健在，大半到如今还健在，也就是说显现的时候是公元30年左右，这个写这个书的时候是公元53年54年，过了20年左右，所以有一大半人还在，也就是说一大半人还在。保罗的意思，你们不信你们可以去问这些人，他们目击证人还活着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很清楚，保罗先写了说先给基法看，先给使徒看，又写给500多人看，其中以后又写给雅各看。你看他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罗列他的，列举了他的目击证人。他说也写给以后写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指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为什么呢？我们后来会给你讲到，这为什么这个雅各应该是不是使徒雅各。我们知道使徒里面有两个雅各，对不对？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的兄弟，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拉弗勒的这个儿子雅各。 所以他说这个雅各为什么说是显给这个雅各看呢？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在后期的教会运动中，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后来成为跟彼得跟约翰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三个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且也是耶路撒冷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我们知道耶稣的兄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不认他的，这一点我们知道，对吧？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时候讲过，对吧？第七章的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五节，耶稣的这个家里面这些弟兄都开始嘲笑他，说你要有行这么大的本事，你应该上耶路撒冷去啊，那所有人都能看见呢。其实这些弟兄跟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大能耐啊，对不对？你没有那么大能耐啊，也就是他们对他说，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是因为不信他。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一节记载的更加直接了，更加直接了。他们在从外面把他想把耶稣拉回家去，因为耶稣在外面好像做的这些事情让他们很丢面子。他们说耶稣怎么了？耶稣癫狂了，是不是？你们读过这个经文吗？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一，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He's crazy。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保罗要把显给雅各看这个事情写出来？当然，圣经里没有记载耶稣在什么地方显给雅各看，但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但我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也就是说，雅各从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从认为他是一个癫狂的人，到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样一个翻转，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提到，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能会做到的，也不是我们常人通常的，如果说没有神的大人，没有福音的大人在里面，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罗列了，也从基法、彼得到十二个使徒，到五百多人，到雅各，保罗罗列的证人，我们看他很有意思，他罗列的证人都是说从有名有姓的人，基法、雅各，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位他自己，都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拒绝承认的人。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雅各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这是从这帮人，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动机要去编造一个他们曾经拒绝过的、曾经不愿意跟他有关系的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们听明白没有？有没有这个道理？仔细想一想，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我都不认他，我还要给你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的说他又复活了。那你要问我他复活了以后跟你说什么，他在世的时候你三次不认他，他是不是来教训你了？是不是？彼得不会凭空捏造这样的事情，这是从一个另外保罗一看，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也可以从数量上来说，他说五百多人，不仅仅有质量，也就是这虽然点名道姓的人，这代表了一个质量，这个证词的可信度，更多的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从数量的角度，五百多人，对吧？你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还可以。同时显现给五百多人的时候，如果正常一个理性的人，有一点点脑袋的人，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保罗最后说，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他说末了是一个 at last， 英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 at last， 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圣经的记载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显现的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这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最后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所以说，当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现今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如果有一位神学家或者一位所谓的传道人、布道家的跟你讲啊，昨天圣耶稣已经向我显现了，跟我讲了这样的 A、B、C、一、二、三三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些事情，特别特别的小心这些事情。耶稣基督最后显现的，保罗记得很末了一个也显给我看，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要生的人一般。未到产期，未到产期这个地方英文讲的就是说这个早产的，早产的， 或者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这里面这个词用的意思本身还有一种，就是甚至于死胎，我们这个知道都知道这样的一个 stillborn 都是这样用了同一个单词。保罗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很贬低自己的一个词来描述自己呢？当然他知道这接下来他会讲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词。当然我们可以想他为什么讲，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如此的不配，而更多的他想到在他在没有被主蒙召以前他所做的那些事情，这我们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很清楚，对不对？他迫害教会，迫害那个道的人，捆绑男女下贱之死，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他像在被抓了以后，向这个耶路撒冷的会众讲解他的信主经历的时候，讲解他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讲到这样的话，对不对？保罗不仅仅不分男女把他们抓起来下贱，我们可以说他不分远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从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他甚至于还跑到大马士革去，是不是？我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不是这样记载的很清楚？他正是在他拿着耶路撒冷三黑军议会的信去大马士革抓捕基督徒的路上，主耶稣把他击倒在地，向他显现了，对不对？所以说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如此的罪孽深重的人，他说未到喘息而生的人一般。所以这里面想到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这个所传的福音，所信的福音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不仅凭着信心领受，也是圣经教导的，圣经里所预言的，也不仅仅凭信心领受圣经教导，更多的有这么多的目击证人给我们记载，给我们留下了证据。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所有的经历都是那些见过主向他们显现的复活的主的人，凭着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自己的生命传扬福音的这个记载，对不对？我们使徒里面只有使徒约翰最早在巴摩岛上是因老而终的，其他的所有的都是因着殉道而死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当初的这帮人，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当初他们这样的热心，没有这样的忠心的传讲这个福音的话，我们现今的日子不知道会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不仅仅是这个有见证，更多的保罗在后面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他们讲解这个福音的这个真实性，福音的这个真理的方方面面。这个方面怎么说呢？第四点我们可以怎么说，是从改变生命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真正的见过死而复生的耶稣基督，如果真正的相信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他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我们当时刚才已经简单的讲到了彼得和雅各，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以后，这次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三次的跟主说我爱你，主最后给他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喂养我的群羊，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Tender my sheep。 在这里面也讲到，当然保罗作为保罗，他要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人，复活的大人能改变生命的事情，当然他只能自身的现身说法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不对？他不会说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现在他多么的火热，他不会这样讲吧，是不是？他也不会讲雅各，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你看他是不认的，他是认为他是癫狂的。当然我们知道比保罗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使徒的时候，他一定是以自己的经历做一个例子。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地方讲了，他前面第八节讲到末了，我是最后一个，对不对？我们英文现在你们经常在大家开会介绍人都会经常说他说一般都会介绍 last but not least， 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是吧？就是介绍最后一个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但我们保罗在这地方就很前面，他说 I am the last and I am the least， 我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不配的一个。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是吧？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这一点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转变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切记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能蒙恩得到拣选，坐在这方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政宝座面前，向他祈求，为他献上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全是因为他的恩典的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 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他刚才讲到，我们第二节讲到，你们信的不是突然，就是你们要信对了，你们信的福音必须是完备的福音，是保罗传给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他这地方讲到说，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所以这一点保罗就为什么他能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跟这个以弗所的会众就苦口婆心的跟他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我以耶稣基督被囚的身份来劝你们，劝你们说什么？你们的行事为人要跟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所以保罗的心智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既然蒙召了，既然有恩赐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跟你所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把这个关系不要搞倒了，并不是你的行事为人来得到你的救恩，而是救恩临到你身上以后，你的行事为人跟这个蒙召的恩是不是相配，是不是相配。所以保罗这地方在一直，但他的这根主线，他的这个脑筋的这根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他始终没有忘记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说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受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他这地方提了一句，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对不对？那在哥罗西的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会众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一点。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九节，他说我靠着他在我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是不是记得这句话吗？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他就讲到这个，在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是吧？所以说我也为此劳苦。保罗说这哥罗西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尽心竭力。他讲到这，但虽然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这远不是我，远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看到没有，保罗在前前后后这简短的几句经文里面，他始终没有离开，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他的。所以这一点，他保罗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现身的例子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同学，你们看看，你们信的是凭着信心领受了，圣经里也记载了，也有这么多的目击证人，你们再着看看我身上的行为的改变，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是一个犹太教的什么样的人，现在是一个基督教的里面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为主耶稣基督摆上了，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面他已经把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我们的复活这样的一个盼望，跟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讲解得很清楚。但是保罗就是保罗，他在这一小段结束的时候，他不忘记回到了他的初衷。十一节他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他这个地方就是很好的回应了他的第一节，他说我是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你们也信了，你们也得救了。用我们这个说法，就像一个，就像你书架上的两个书的两边的一个 book end， 把这个中间要说的事情紧紧的固定在里面。这两个 book end 是什么呢？开始是传的信的，结尾传的信的，是这样的话就把这样的很好的一个 unit 讲解得非常的清楚，跟哥林多教会的。当然我们现在在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祈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那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到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这个盼望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盼望，我们也要把这个盼望你传给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神拣选的人，那他们能有机会听到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我们所讲的福音不是说我们想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把这样一个完完整整的福音，我们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又复活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福音传给我们的将来的末道的朋友，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亏欠了神，我们就亏欠了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永生的盼望，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我们已经缺信了，而我们不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祸的，我们是有祸的，我们没有传一个全备的福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通过这一段，我希望我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他能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在我们接下来的事工当中，给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会再被别人的讥笑、别人的拒绝、别人的藐视、别人认为我们是愚拙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过，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影响了我们传福音的激情，而打击了我们传福音的勇气。所以我相信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目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在这样今天这样一个无旬节的日子，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弟兄姊妹来学习这段话语的时候，求你就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妄人，我们所信的也不是虚空的，都是有凭有据，有目击证人，也有大能彰显的改变生命能力的体现。主啊，我们还要求什么呢？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的向我们的展示，我们应当无所惧怕，我们应当放胆去传扬你的福音，让所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能听到这样完备的福音，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背离了神，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真正需要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神，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永生、他们的盼望是有复活的盼望，而跟别人不一样。主啊，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赐我们这样的能力，去为你摆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